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路加福音查经的第17讲。
上一讲我们已经说过，路加福音22章和23章是一整个段落，记载了耶稣受难的经过。
我们在22章读到谋杀耶稣的阴谋，也读到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在那个筵席上，耶稣设立了圣餐。那个时候耶稣也知道撒旦不但处心积虑的要破坏神救赎的计划，连门徒撒旦也不会放过。所以耶稣特别警告门徒，特别是彼得，因为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三次不认主。可是耶稣叫他们放心，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祷告，叫他们一个也不失落。
吃完了逾越节筵席以后，耶稣带门徒到橄榄山去祷告，在那里犹大领着犹太宗教领袖来捉拿耶稣。他们首先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家里，在那里非法的审判了耶稣。
彼得果然在大祭司的院里照着耶稣所预言的三次不认耶稣，可是耶稣温柔跟慈爱的眼光挽回了彼得的心。
到天一亮，公会就对耶稣做了一次正式的审判，给耶稣定了死罪，罪名就是耶稣亲口说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犯了亵渎的罪。按照利未记第24章16节的律法，他必须被治死。
可是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犹太公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有的死囚犯必须由罗马最高行政官来审理，所以他们草草地把耶稣定了死罪，就匆匆忙忙地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那里去，要求比拉多处死耶稣。这明显是想要利用法律的权威来达到他们谋杀耶稣的目的。
不错，这正应验了耶稣为他自己受难所说的话，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接着我们这一次就要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23章，从第一节到25节记载了耶稣被犹太公会送到比拉多那里去，接受罗马政府的审判。圣灵感动路加医生，让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没有把重点放在耶稣身体所受的痛苦，甚至他没有提到耶稣受鞭打，却把焦点放在罗马巡抚比拉多的身上。
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统治整个巴勒斯坦的是罗马皇帝的分封王大希律，在他死了以后，就把统治巴勒斯坦的权力分给几个儿子们，分到犹太地的希律亚基老呢，他太坏了，以致犹太地常常发生暴动，社会特别的不安，所以为了更有效的控制犹太地，罗马政府就把他撤了，改由罗马政府直接派巡抚，也就是总督来治理。
圣经所说的比拉多就是审理耶稣受难的罗马巡抚。路加福音23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前面犹太公会给耶稣的罪名是什么？是的，他们说耶稣胆敢自称是神的儿子，他犯了亵渎的罪。可是到了罗马巡抚面前，他们对耶稣的控告又是什么呢？
他们控告耶稣三个罪名，第一就是耶稣诱惑国民，第二就是耶稣禁止纳税给该撒，第三就是耶稣自己说他是基督，是王。进化牧师啊，这三个罪名没有一个跟亵渎神扯得上关系嘛？
就是啊，犹太人晓得啊， 亵渎神是个宗教罪名，根本不在罗马法律管辖的范围，所以他们就栽了三个政治的罪名来控告耶稣，逼得罗马政府不得不管。
对，关于诱惑国民，当时的确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可是耶稣从来没有鼓励群众反对罗马政府。关于禁止纳税给该撒，这更是颠倒是非。不久以前耶稣才说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至于耶稣是基督，就是救赎主，这是不错。可是犹太人强调，基督的意思就是王，暗示耶稣要反叛罗马政府，要造反。这是一条最严重的死罪。
比拉多是犹太的巡抚，他当然知道犹太人控告的都不是实在的。不过关于耶稣是不是王，这就非要查个清楚不可了。所以比拉多对耶稣的审问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第三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在希腊原文是你说的。
到目前为止，所有控告的事情都没有直接的证人，也没有耶稣具体犯叛乱罪的直接证据。所以比拉多问完了耶稣，第四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其实约翰福音18章36节说到，耶稣两次告诉比拉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自己其实也很明白，如果耶稣真的是要做犹太人的王，率领他们独立的话，犹太人恐怕高兴拥护都来不及，哪里会这么急迫的要除掉他呢？
就是啊，所谓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这句话其实是代表罗马法庭的宣判。耶稣被比拉多宣判无罪，根据罗马的法律，判决一个人没有罪以后，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立刻解开他的捆绑，放他自由的出去。
可是第五节说，但他们就是犹太公会的人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群众这么做的原因是，既然比拉多在自己的辖区里找不到耶稣的罪证，那么如果把范围扯远一点，也许比拉多就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听说就放手不管了。
约翰福音19章12节的记载更详细，他们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这可是很严重的控告啊。耶稣也许并不是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政治犯，可是他竟然能够挑起这么多犹太人要置他于死地。如果比拉多处理不小心，一旦引起群众暴动，那个时候他的地位可能在罗马皇帝面前真的就保不住了。
弟兄姐妹，事实上历史学家也说，比拉多是一个贪图贿赂、趋望政治的人，他对犹太人既没有好感，犹太人也讨厌他。
是啊，自从他做了犹太巡抚以后，曾经引起两次很大的暴动。一次就是他刚刚上任不久，带着军队长着有罗马皇帝像的军旗开进耶路撒冷，犹太人要求他像以前他们的行政长官一样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把罗马皇帝的像拿下来再进城，而比拉多却坚持不肯这么做。
结果成群的犹太人就涌上来抗议，僵持了6天。最后比拉多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抗争，一律格杀勿论。没想到这些犹太人就露出脖子，表示他们宁可死，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宗教律法，这才逼得比拉多勉强让步。
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13章说过的，比拉多在镇压犹太人的时候，动武杀了一些正在献祭的加利利人，并且把那些人的血掺在祭物里，大大的亵渎了犹太人的信仰，这又一次引起犹太人强烈的反弹。
我们知道，一个政府最怕的就是地方上的动乱不安，罗马政府也是一样。 所以比拉多知道，犹太人也知道，假使因为耶稣再出一次乱子，罗马皇帝肯定会把比拉多撤职查办。
嗯，比拉多当时就处在两难之间，到底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呢，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呢？他至少为了保护自己做了四件事。
嗯，第一件就是把这件棘手的事推给希律王。当他听到犹太人提到耶稣是加利利人，比拉多就立刻想到脱手妙计。希律不正好在耶路撒冷吗？就把耶稣推给统治加利利的希律安提帕，让他去伤脑筋。
这是第六节到十二节说的。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弟兄姐妹，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读到有几个法利赛人告诉耶稣希律想要杀他，当时耶稣就毫不客气地叫他们传话给那个狐狸希律，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所以希律那个时候正好在耶路撒冷，绝对不是巧合。
嗯，耶稣所说的那个狐狸希律，他看见耶稣就很欢喜，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希律要认识真理，而是因为希律他早就想要见见这位传奇的人物。说得更露骨一点，这是希律只不过想要耶稣给他的生活添加一些新奇和刺激，在他面前行个神迹，给他见识见识。
在希律这样的动机之下，当然不管希律问什么，耶稣都不会说一句话的。甚至当祭司长和文士拼命控告他的时候，耶稣也是始终一言不答。就像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事实上，希律根本就知道比拉多的诡计，所以他没有审判耶稣。等他把耶稣戏耍够了，就送回比拉多那里。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希律跟比拉多消除了他们过去的仇恨，成了朋友。
这下子比拉多就只得使出他的第二个保护自己逃避冲突的苦肉计。不过受苦的不是他，而是耶稣。
这件事情就记在路加福音23章的13节到16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意思就是他公开宣判耶稣没有罪。
这个时候比拉多就应该做正式的宣判，然后立刻释放耶稣。可是比拉多害怕他的决定会引起暴动，所以把这个决定推给犹太宗教领袖，提出责打没有罪的耶稣来满足他们，希望让宗教领袖不再坚持处死耶稣。
可是犹太宗教领袖他们要杀耶稣的心已经决定了，所以他们利用群众鼓噪。比拉多见他这次的尝试又没有成功，只好做出第三个尝试，就是想要用耶稣来交换巴拉巴。在17节有几个小字说，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马太福音27章15节说， 这个惯例是巡抚会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这个惯例是巡抚为了笼络犹太人的心而自己定出来的，可是没有想到比拉多竟然用这种荒谬的惯例来企图达到既不被良心控诉又不得罪群众也保住沙帽的目的。于是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是成为基督的耶稣？
那么巴拉巴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念18节跟19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进化牧师啊，一个人再没有理性，要在没有罪的人跟强盗中间选一个人去释放，也应该懂得做正确的选择啊。
不错，这就是比拉多的如意算盘。没料到犹太群众受宗教领袖的鼓动，竟然情愿释放大罪人巴拉巴，反而更激烈地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20节到23节说，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
群众的声音影响了比拉多，可见比拉多是多么的懦弱胆怯。他为了保护自己，竟把生杀大权交给一群暴民，向他们妥协。
是啊，在群众声音的威胁之下，24节跟25节说，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哎，金华牧师啊，比拉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却把判决一个义人的权利交给无知的群众。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竟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没有持守他应该持守的原则。
是啊，比拉多想要逃避做决定，反而被暴徒逼得做了一个任凭罪人谋杀耶稣的决定。弟兄姐妹，当我们内心必须要在神和世界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你的决定会是什么呢？下面从26节到49节是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我们会发现，比起其他的福音书，路加的叙述相当的简单，他倒是提到不少的人物，包括26节里为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27节到31节说到为耶稣嚎啕痛哭的妇女，39节到43节说到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
那么就让我们跟着圣灵给路加医生的感动来思想这段经文。首先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古利奈是埃及东边吕比亚一个重要的城市，这位古利奈的西门很可能是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
按照罗马人的规矩，耶稣被定罪以后，他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一路游街示众，一路走到刑场。可是耶稣经过这么多的折磨，已经精疲力尽，罗马兵就随手抓住西门，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说，他们是勉强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是的，当时任何一个非罗马公民 只要有罗马兵用刀背在他的背上敲一下，他就是被强迫征召了，必须按照罗马兵的要求替他们服务。
西门起初一定是心不甘情不愿为耶稣背十字架，可是马可福音15章21节说到西门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可见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初代教会的知名人物。
所以啊，很多圣经学者都推测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以后，也就成了耶稣的门徒，把福音的种子带给他全家。
27节到31节就继续描写耶稣走到刑场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经文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弟兄姐妹，这些妇女为什么哭？当然他们是为耶稣所受的苦而哭，可是耶稣劝他们不要为耶稣哭，反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受苦不是一个悲剧，他受苦是成就神的计划。真正的悲剧是一个人受神的审判，永远灭亡。
是啊，29节耶稣说道，日子将到，这是指大灾难的时期。人在那个时候受尽了痛苦，无处躲藏，就巴不得自己没有生养儿女，叫他们也受苦。
还有啊，圣经常常用有汁水或者是青树来和枯树做对比，形容活的生命和死的生命。当一个人要烧柴的时候，肯定是用枯树，如果连有汁水的树，也就是活的树都免不了被烧，那么那些死的枯树肯定被烧掉得更厉害了。所以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罪的耶稣要受刑罚，那么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们的结局那会多么的凄惨呢？
对，紧跟着32节跟33节记载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山丘，这个地方的希腊文叫做独楼地，用拉丁文讲就是加略山，用希伯来文讲就是各个他。
有人说这个地方叫做独楼地，是因为它的形状像个骷髅头，也有人说这个地方叫独楼地，是因为它是个刑场，那些没有亲友来收尸的骸骨常常被抛弃在那里。总之，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现在却因为耶稣在那里受死，使独楼地成了一个叫人思念主救恩的地方。
和耶稣同时被处死的是两个罪犯，这个现象又再次应验了先前在路加福音22章37节耶稣自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是的，接着在34节到38节路加简短地叙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跟周围的兵丁、百姓、官府怎么对待耶稣。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丙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这是犹太人的王。
弟兄姐妹，这段描述虽然很简短，可是句句都奇妙地应验了先知在诗篇22篇里有关耶稣受苦细节的预言。首先是百姓的观看，还有那些犹太宗教领袖的嗤笑，加上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衣服。
是啊，约翰福音19章23节跟24节详细地说，他们把耶稣的外衣分成四份，每个兵一份，又因为耶稣的里衣是没有缝的，所以他们就为耶稣的里衣研究。
另外一件他们做的就是拿醋给耶稣喝，目的是戏弄耶稣。而连这件事情在诗篇96篇21节也预言过了。
罗马兵丁还在耶稣十字架的头上钉了一块写有他罪状的牌子，上面说是犹太人的王，这是外邦人加给耶稣的名称。事实上，犹太人把他们日夜盼望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件事情又应验了凶恶园户的比喻，那些可恶的园户为了侵吞园主的产业，不但杀了园主的仆人，最后连他的爱子也杀了。可是神借着人手所弃绝的耶稣，成就了他对人类的救恩。
嗯，耶稣既然为救赎人类而死，所以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些凌辱他的人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人要怎么回应耶稣的爱呢？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就是最好的说明，在39节到43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马太福音26章44节说到，起初的时候，那两个强盗也是讥笑他，可是在挂在十字架上的过程，其中一个犯人见到耶稣不寻常的遭遇和听到耶稣不寻常的话语，他终于理解了耶稣是为别人死的。耶稣不但替代了本来该死的巴拉巴，也替代了所有的人类，所以在他还剩一口气的时候，及时的接受了耶稣。
两个强盗同样是被法律判定不配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恶人，他们都看见耶稣的行为，也听到耶稣的祷告，可是只有这个强盗被耶稣接纳了，因为他相信了耶稣。
在所剩光阴无多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研究大道理，那个强盗就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求告主的名，他就得救了。这就是福音。
对，下面路加福音23章44节到49节是记载耶稣死的光景跟耶稣死的当时立刻带出来的影响。我先念44节到46节耶稣死的光景。那时约有五更，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午正就是中午12点钟，深出就是下午3点。 耶稣死以前的这三个小时，世界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
那就是大自然的奇观，日头变黑，遍地黑暗，好像整个世界都因为神儿子的死而失去了光明。
然后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过去这块隔在圣所里，隔开人，让人不能够直接进到至圣所去朝见神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就见证了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死打开了神跟人和好的通路。从此以后，人可以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进到神的面前。
还有耶稣是大声喊着断气的，这跟一般人被十字架的苦行折腾到精疲力尽才昏死过去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是自愿受刑的，他曾经对门徒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现在耶稣喊叫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接下来47到49节就是耶稣的死在当时立刻带出来的影响。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这位罗马的百夫长很可能执行过很多次十字架的死刑，他熟悉犯人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死的，所以他看见耶稣的死，就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是个义人，也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至于那些来看热闹的群众，他们这个时候是垂着胸回去，这可不是平常他们看人钉十字架以后的反应，他们很可能也是看见耶稣与众不同，所以非常的伤痛。
另外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一路跟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姐妹们，他们远远地站着观望，说不定当时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和犹大也在他们的中间。路加记载了这些人，是把可以做见证的人记录下来，让人知道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尤其是耶稣受难和复活的事，都是真实的。
记载这些跟耶稣有关系在远处观望的人，也给路加在未来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伏笔，因为他们不但跟到耶稣去世，他们还经历了耶稣的复活，有的也参与了后来教会建立关键性的那个祷告聚会。
在耶稣受难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已经知道有古利奈人西门信了主，有一个强盗求告了主，现在又加上好些位信徒。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耶稣的受难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是在场的一份子，你会有什么反应和决定呢？最后，路加福音23章50节到56节记载的是耶稣的埋葬。我们先来看埋葬耶稣的约瑟，在50节到53节。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所谓义士就是犹太公会里的人，不过约瑟没有服从众人所谋所为，意思就是他从起初就没有参与犹太公会谋害耶稣的勾当，因为他是一个素常盼望神国的人。
约翰福音19章38节告诉我们，他因为怕犹太人 所以只敢暗暗地做门徒。可是现在耶稣死了，他却勇敢地出来为耶稣这个死刑犯收尸，表示他虽然对耶稣的期待好像暂时落了空，但是他对耶稣的爱却有增无减。
另外一些妇女和约瑟一样，表现了他们对耶稣无条件的爱，记载在54节到56节。
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弟兄姐妹，耶稣的受难、受死和埋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路加福音就停在这儿，耶稣的故事又和世上一般人的传记有什么不同呢？圣经里所提到的这些人物又会怎么样呢？而我们又会怎么样呢？
进化牧师啊，我相信那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悲剧。可是耶稣复活了，把这整个故事都扭转了。
是的，就让我们用期待的心情，下一次再来查考耶稣复活的事。再见。
再见。